华严经啊，华严宗的修行，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每一个人他的因缘不同。那么因缘不同，他的修行的过程当中，他之所缘也就不一样。那么可是每一个因缘不同，所缘的不同，但是每一个人都在他所缘的地方去觉悟。而觉悟的时候，通通都是属于那个毗卢遮那佛这个宇宙的这一个光明的这个本体，都属于这个本体。过去这个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跟大家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听了华严经以后会很开心。开心什么呢？我们会很开心的是，开心我们其实也是属于毗卢遮那佛，而我们是这一个这个华藏世界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这个部分每一个人一样多股，不会因为你股比较，你肯投资股就比较多，没有。所有你会比较多的都是属于福报的东西，你只要一得度了，不同的因缘，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成就，都是这样。各位学佛，你把各诸经的各经的这个那个经要，我们好好的把它放在一起来思考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其实道理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你可能这样子想清楚，就是每一个人也许地位不同，财富不同，学历不同，能够拥有去操控的物质世界荣获不一样，但是呢，所有的不同的人都必须有一个，都必须是当个有智慧的人，他能够在他各个不同的当中去成为他能够活得有光明性、活得欢喜的那个人。以前我给各位举过一些例子我常举的说，如果你是一棵小小的小茶树，你用不着去羡慕那个大雪山上的红块，或者台湾高山上的红块，你用不着。但如果你是红块，你也不要看到了人家一斤茶炒出来值几十万的时候，你也用不着在那个地方去羡慕它。问题是你试试茶，这株茶是不是活得在这里活得非常的茂盛，非常的好，适应力很好。你是一个红块，红块在那是不是很好？你是一株橘子，那你是不是这个在这个橘子里头活得很好？问题不在橘子长多少东西，我们大家要想清楚，你不太可能摆脱变成别人，你也不太摆脱你现在的遭遇，可是你在这个遭遇里头你能喜乐，你才是有智慧。但是我们如果即使很富有，即使很高的地位，可是我们没有在那个地方转世成智，那么我们就不是属于那个毗卢遮那佛的那个光明性，我们没有办法跟他相应。我们不是常常都这么讲吗？你得到了这一份佛性的时候，跟这个本体世界相应，这个相应有多美呢？这个相应又是这个应相应的问题，是因为我没有障碍了，我跟他相应，我跟他相应了以后，我根本在各个不同的我们的人生的际遇所拥有的东西里头，都可以表现得很好。我们不是给各位常常都给各位讲这日本的禅里头的这一段话吗？说以所这个波水，水见叶，就是用这个水来波，用这个手来波着水，来建在那个大大小小花草树木的叶子上，一手拨水，水见叶，树叶的叶，今夜夜夜都有月，今天晚上每一个叶子，每一个花草树木不能，上面都会沾了那个月亮。其实你用手拨水呢，水见叶，今日夜夜都有日，就是说 我们愿意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去领会这一份法喜？既然都不相同，你就得是如此。学佛也是一样。那么《华严经》这部经，其实为什么学禅的人也读它，修净土的人也读它，天台的人也读它，当然华严宗的人也读它，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因为这部经它也是开启了一个让我们啊，在这个整个的一个人生里头开启了一个很大的智慧。事实上你想哈，你要把自己变造成别人的那个样子是不太可能的，你的生活就是用你所有的东西，我们能生活得好，你我都如此，不是吗？所以有时候你去看那小朋友在那个乡下里头，看到他穷乡僻壤的地方，他们在那玩家家，他们玩得很开心。但是我们也看到都市的小孩子，他们整天埋在这个电玩或者屋椅里头，哦，玩得好像疯了一样。可是这两个他们都高兴，都高兴吗？没有，我发觉读书的小孩子不高兴，读书的小孩子不高兴，读书的小孩子觉得这个玩完了以后，别人有的那个东西你要买回来，别人有物欲，为什么我没有物欲？别人有这个软体可以玩，为什么我没有？可是乡下的几个小朋友，他就这一个就可以玩了。但不管怎么样，在都市的小朋友也要快开心才可以，乡下的小孩子也要开心才可以，通通都是属于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光明性所摄受的。我们都必须如此，我们彼此之间都不相同，他就是这样。你现在看看善财童子53参在啊这个文殊菩萨的指导之下，你去看是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你注意去看每一个人，他的因缘不同，可是每一个人通通都各自得到啥妹。那个啥妹就是啊，他是这个是具是定的，同时也是会的啊，也是平等的。啥妹的意思就是这样，他既是定又是会又是平等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每一个他所参访的每一个人都这样。好，我们上个星期呢，那么我们给各位啊谈到了这几个人啊，那么这个优婆罗华玉香长者啊，这个是一个啊，他是做香的，是不是在香里头他领会了啊？婆斯罗传师，你知道他是一个啊传这个称划船的，称船在那个时代还不是叫船长，但船长其实上不定了啊。那以前的人，这个用帆船用手去，那也算是船，撑船的。哇，无上甚真真者，他是一个地方的绅士，地方的属心啊。那么狮子呢？那么贫僧比丘尼，他是一个比丘尼。那么婆心蜜多女呢，这是一个普通的啊，这个家里的这个侍女啊，就是家庭主妇啊，都各住在那里成长哦。那么这个毗舍支罗居士啊，这是一位在家里的居士。然后我们略略的就是从这个毗舍支罗居士介绍善财童子，所以说你下一次到啊这个布达洛杰山，你的布达洛杰山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哈，在一个啊，这个有泉水的一个山，这个水是这个清澈的，树是蓊郁的地方，你在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观世音菩萨。后来他真的找到观世音菩萨了。那么他所见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一位菩萨，他这个 他救苦救难，他是一位大菩萨，现在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大菩萨。由于观世音菩萨是一位大菩萨，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他所在之处常常有十方诸佛国土的大菩萨也来向他学习。其实应该说他们是好朋友，他们是好朋友。所以观世音菩萨呢，那么这个在这个啊普达洛伽山这个地方的时候，泉流啊盈盈，树林呢蓊郁啊，香草柔软啊，那么右旋布地坐于金刚宝石上啊，结迦趺坐。我们上次呢给各位提到观音菩萨在中土他的表现，从他的很多故事表现出来，观世音菩萨的那这一尊大菩萨的那个特质就是这里。所以为什么中这个整个的华人世界里头都那么要拜观世音菩萨，原因就是观世音菩萨你求什么东西都可以，他实在他不会随便责备你说怎么可以求这种东西呢，他不会，你求男还可以得男，求女还可以得女，他不会责备你，这不简单呢。一个大菩萨教你修行成就的人，有的人你求男求女的时候，他会跟你讲一切都空，你求男求女干什么，可能搞不好又被责备了，但是他就是能够应一切啊不同，然后这个让你到最后用这种方式来引渡你。所以我们看到他说北方啊，这个中国的北方北地啊，从山东河北一那一带啊，河南那一带，你比较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观音菩萨的造型，他们是这个浓眉腮胡的啊，尤其是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他的雕刻出来的佛像，你看那观音都是很强很强，看起来空无有力的，是不是？而且他一定是跟北方的这些人一起工作，他在工作里头去化度。我们也讲过啊，这个马兰副观音提的马，这个鱼篮的哈、啊，那里面有一条鱼，所以不懂的人以为说观世音菩萨怎么会杀生在卖鱼呢？不是，那是度化河套一带的人啊，他是视线度化他们啊。那么这个因为他卖鱼，所以大家要给他做媒人嘛，那他说我一个人这么多人做媒人，所以大家来不背好、哦、我出题目，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来背，背的最好的那个他要跟他成亲，就从这个地方化度有情的。哎，到了四川去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啊、哦、经过三峡，你看到的是不空间所观音手上拿着，我们在台湾这里常常看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在过海的时候，最尊观音啊、哦，也是用的最，也是常常有的出现的。那么到了江南一带，都是侍女观音，就是女性，你看起来就是侍女观音。那么不同的观音，所以我上次给各位讲说，我到圣严法师那边去的时候，他上面写迎宾观音，我说哦。观音也到这里来了，所以他，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就是观音道场，所以你们有机会你去那里啊参拜的时候，你就了解，你去看一看，他甚至很有意思的。我很久没有去那里，我只是去了以前哈、啊，在那里办过一些佛学研习，大专佛学研习，我去那里讲过课。后来盖完了很久，我没有去过那里，别的地方倒去，那里没有去。哎，有一天我去了，哎呀，我看了我很感动，那么好的一个道场在那里。那么所以观音呢，你了解观音的化度有情，它几乎是相当有弹性的，而我们只要有观音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啊这个化度。所以观音呢，那在这个极乐世界哈，阿弥陀佛那里，他为什么要当他的哈这个胁侍呢？ 观音本来早就已经成佛的观音，为什么要变成观音菩萨来帮他忙呢？他无所谓名相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总认为自己是有一个名相的话，还真麻烦呢。你们觉得，如果一个人当了市长以后，那么一直把这个市长的名字的这种地位老放着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难过？如果一个人当了总统以后更大了，一个成为大企业的董事长的时候，首富的时候，而且首富是你不见得年年都首富，那你一定要首富的时候怎么办？佛告诉我们，首富的时候在首富里头，你必须要去行六波罗蜜，在那个地方跟毗卢遮那佛相应。可是他也告诉我们，你是首贫的时候，你也不贫。真不简单，这个智慧很难，但是如果你自己不贫的时候，就不会变成首贫，就是这样。那么我们顺便呢，我们给各位解释一下，在首楞严经里头，观音圆通它是怎么样化度的。我们知道它真正在化度的最核心的一个法门，它在说什么？因为观音呢，在首楞严经里头，佛就问说，在座所有的这些大菩萨跟声闻或者是阿罗汉，你们替阿难说一说圆通。为什么要阿难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阿难呢，有一天他们刚大家佛陀说好了，约好了，就是应当时国王之请，他们要准备去那里去这个应供的，而且呢也是他这个国王的父亲做斋日，所以要去的。结果那一次去的只有欧兰没有去。你知道为什么欧兰没有去呢？他们接受了供养，也说了法，回来以后还没有，大概还没有完全结束，世尊呢就赶紧回家。大家都觉得世尊为什么受供完了以后赶快就要回家，所以说一定有什么事情，所以弟子们也回来，连国王都来了，都跟着来了。结果来了以后，他跟文殊菩萨讲，他说阿难远游没有回来，阿难陷入了困境。因为阿难去化缘的时候，以前的化缘是不分贫穷富贵，不分职业的高下，就是阿难他来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灯红酒绿的色情的场所的地方，那么他自己也把握不住，所以被淫婆所摄。人自己不去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在一种引诱的情况之下，把握得住就更困难了。那么他陷入这个状况，所以从这件事情后来请文殊菩萨去把他带回来，带回来了以后，其实佛陀并没有骂他，倒反而请这25位菩萨来说圆通，你们替他讲讲怎么样才能够守这个正定。那么25位菩萨说圆通，就是有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位观音在这里说圆通，那其中也有一位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也在这里这个普贤呢，那一次他也在，所以他也说过普贤的圆通。那么我们来看看观音的圆通这一段里头，观音他当他给他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回答的？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如果能够可以见自本性的时候，一个人能见自本性，才能够看得出来说这个人世间所生活的，现在所有的这些生活，他才能够看清楚这些东西只不过是这个我们的倒影，一时的倒影，而真正的倒影的那个本体就是我们的佛性。这个佛性是属于毗卢遮那佛的，在华严经这个地方是整个的毗卢遮那佛，也就是这一个华藏世界里头 每个人都是光明的。那么现在在这个请观音菩萨来说的时候，他说其实人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够见自本性，知道自己一个永恒存在的自己。这个永恒存在的自己就如同禅宗在六祖坛经里头啊，那么六祖慧能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生灭，何其自信啊，那么这个本无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六祖的坛经里头，他已经很清，他是阐释这个观念的。我们知道在华严里头，你看呢，这一直参拜下来，每个人都不相同，但每个人都在这个地方得到那生命的光明。那个生他并不是执着在你有形的生命，他是看他那个光明的部分。我们看观音呢谈到这个自信的问题，这个慧命的问题，那么提到这个慧命呢，你看怎么样才能够看到那个慧命，而这个慧命呢是不会被种种的虚妄的东西牵着鼻子走的，那个才是。那么所以他在说的时候他这么讲，他说以前他是跟一位观音如来学的，观音如来教我啊，那么闻思修入沙弥地，教我用闻思修的方式来进入沙弥，进入我的这个定慧能够等持。那么闻，他教他用闻思修，观音如来教他用闻思修，他就是用闻思修。可是闻思修的一个教法，他在解释上，我们以为说我来闻法，我回去常常想一想，然后我去修行，我们一般的解释都是这样解释的。其实这样子的解释是当然不能讲说不对，就是说他并没有解释到观音菩萨真正在这个首楞严经里头他所讲的原理。他的原理是闻，是用反闻自信，你有一你的佛性，你自己的自信啊，佛性，你听清楚的时候，你的佛性在。我请问，那个人讲话你听不清楚的时候，你有听到，但是你听不清楚的时候，你的闻性是不是也在？闻性也在，他连声音你都听不到。你说我没有听到，你没有听到那件事情，你的闻性也是在。所以你听到听不到，闻性俱在，也就是即使你耳朵聋掉了，闻性还是在，只是你的耳朵听不到而已。所以闻，你要在用反闻自性来反省思考这一个自己的佛性，然后你要慢慢长期去修行，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啊！所以闻思修入沙弥地的。那我们来看看他的文字里的他怎么讲。他说他修行的过程是这么说的，他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我一开始他教我闻思修，我出开始的时候是从我的听闻，出于文中啊，那么这个入流王所，我入在我的这一个我们的意识之流，这个流我要往圣流的那个方向走，而不是往有流的方向走。有流的话，我所听的通通都是现世界的这些东西而已。那我们所谓圣流那部分，就是我们会大慈大悲，我们去行菩萨道，但我们也知道我们一个永恒自己存在的自己。那么所以入流往所，为什么往所？因为我们没有心所，没有心所的时候，就不会在成见偏见，在一个种种的文化观念里头跳不出来。所以入流往所，所入即己，我所慢慢已经都从里头跳脱出来了以后，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动相跟静相，动就是想要去追逐，静就是想要去逃避，动静二相 了然不生，我没有这个问题，我反而能笃笃定定的去面对生活。我知道生活是我们的佛性是主，你所表现出来的佛性那是从，那主在演，从在那变。你每天如果追着自己的影子跑，结果你累死了也没有抓到那个影子啊啊！所以主从很清楚，所以这个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进啊。那么闻所闻尽，我慢慢的这样渐进，闻及所闻，我都能清清楚楚的。我闻的东西，在闻的时候，但是我不会被所闻给困住，清清楚楚的在闻。哎，你有没有觉得，你听人家讲话的时候，你有时候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你一听了以后，心里面就不爽，都给他插回去，会不会？会，因为你有一个所闻在，是不是？闻，哈。那么我在闻东西，我在听闻东西的时候，我有一个原来的人在这，他就会这两个就会不是同，就是异。那同异呢，这两个相互相的这个摩擦，就自然产生很多的困扰，产生彼此的冲突。但现在闻及所闻这个东西呢，全部在这个地方都已经尽。就是没有执着在闻，也没有执着在所闻，所以闻得清清楚楚啊。所闻的东西，以前原来心所里边有的东西，听闻的东西，我也不会执着在那个地方。我的智慧活泼的在运用，那么这个尽闻不住，我可以闻各种事情，我不会执着尽闻不住啊。那么这个觉所觉空啊，那么。空觉即言啊，他说我觉我自己觉悟以及所觉的东西，这两个我都不产生执着，所以我觉我的觉性就活活泼泼的。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做一个数学题习题是靠我们的智慧来觉它，可是我学完了以后，我把这个东西记在我的脑子，变成所觉，觉以所觉，你所有觉的东西如果变成所觉，那我们可能读的是可以考100分，但是不见得可以产生一个很好的数学思考的人。我们可以学一些语文，看起来我们可以认真的学把它学好，可是我们可能学完了以后只是啊鹦鹉学叫而已，我们并不是真正善于去表达，善于真正可以啊这个把很多事情表达得很清楚。现在觉以所觉都空了，所以空觉即缘啊，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即灭现前。这个即灭就是涅槃，涅槃的意思呢，并不是我什么都不想，涅槃是我一点成见都没有，而且我连有的成见没有，我连无的成见也没有。一个人能到这里来的时候，他的心才真正的宁静下来，他才是跟那个譬如卓诺佛跟这一个啊，我们这个毗卢性海是完全是可以相融的。所以呢，他说如果他修行到这里的时候，忽然超越四处世间，他突然间呢超越了四处世间，超越了四处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你看一个人学佛的时候，他要成为一直在世间里头努力，像执着在世间里头好不好？当然不好，因为执着在世间里头，哦，你这样执着在世间里头，你真的很辛苦哎。你在意人家怎么看你，在意人家怎么想你，在意事情做得怎么样，在意自己又怎么样，那就是世间。那执着在世间是很辛苦的，在意别人怎么看我，长得漂亮不漂亮，长得老不老，长得我衰老不衰老，你如果这样那一定会很痛苦，所以那个是世间。可是出世间的时候，我这个都不要了，我这个都不过都不要了，我这个这些东西通通都放了，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只要好好修行，这样可以不可以？这样也不可以。所以他超越了四处世间，十方圆明，我就变成圆融，而且明白光明，表现了他的生命了。或二殊胜，我 得到了两种殊胜的功德出来，殊胜的德行出来，他表现了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他就像大菩萨一样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那么这个与十方一切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他跟诸众生同样的，他可以了解一切众生，能够了解，能够同理众生，这个大菩萨那你知道观音菩萨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么样子的成道的背景是在这里。那我们看到在华严经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佛经里头出现了很多，但是也有时候我跟我佛学院的同学们讲说，你研究的东西怎么会找不到题目呢？光是观音菩萨就值得你研究，你把所有的经典里头谈过观音菩萨的通通把它找来，最后你可以把它融摄成为一尊同整的观世音菩萨，这就是你的论文的功夫。你看善财童子来到这里来的时候，在这么一个好的这么一个地方甚至于呢，那么右旋部地就是香草柔软右旋部地。为什么叫右旋部地？右旋部地就因为佛的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它是有右旋的一个光芒，佛的脚趾底下也有右旋的条纹，也是光芒，所以佛所在说法的地方也是右旋的光芒，所以观音它也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起来是这一些这个泉流盈印树林蓊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那么坐以金刚宝石上结跏趺坐，他做什么？他以四摄数化度有情，因为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一佛如来同一慈力一个是呢，二者呢，那么下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所以他用的是四摄数。那么他用是不是呢？是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是不是？你看他对这些这个众生，他愿意布施，帮助他、安慰他、鼓励他、成全他，这是布施。爱语呢，是用各种不同的语言。爱语，你不要以为爱语只有人跟人之间，而且不要把爱语变成叫做什么，就是我们对一个人呢，好像对一个人家极尽呵护的语言。你不觉得有时候有一些话，有些某些场合的时候，这个有时候用一个比较简短的话，甚至有时候有一点点比较强一点的话，一句话跟对方讲，他也会产生很好的，也是对他的爱，他也产生很好的领会效果，那就叫爱语。你再去看看吧，老师今天去登山，我当然我每天都是登这个小山，我这次不一样，我这次去登屏东的蓝湖大山，今天能赶回来讲经还真不容易呢，我们全身都有一点像是到了山下的时候还把它换，要不然就像咸鸭蛋一样的这个。可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今天天气也很好，我们6点钟就出发，从这个高雄出发，那这个山上这个高山的这个杜鹃也开得很好，高山的一些台湾有些高山的雀鸟是很，它这个因为今天是早上是晴朗的，它是叫的特别的悦耳，各种不同的悦耳，而且还有一种鸟还会叫起来好像在吹口哨一样，而且这个口哨还会婉转不绝，这是很有意思的。然后我会在那里把它抓，吹个口哨去跟它相应，它就会真的还会回过头来 我请问那不叫爱语叫什么？如果你拿起弹弓来啪把它打过去，那就不叫爱语了，是不是？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很有意思啊。什么叫爱语？爱语这件事情是很好玩，你到一个地方你觉得它很美，你写一首诗把它留下来，其实那些诗篇也是一种爱语。所以不要把爱语解释成这样那种软绵柔绵绵柔情蜜意的东西才叫爱，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具有启发性、具有同理心、具有彼此之间产生很好沟通的一种语言、一种文字的表现，我们称为爱语。我们从山上下来到一半，你知道那山岚一过来说没有就没有了，我以为走到一半，哎呀，这个是山岚哈，已经都已经从四面过来了。我看到已经，我就把我的相机把它放到我的背心的那个大口袋里头。后来看了不行，已经有一点下雨了，我就把它拿来放到我的背包里头。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下来一点了，然后它开了，天突然间开了。想要拿相机起来照都照不到，看到什么？我就看到了那个北大五的山头，这样就突然间亮出来。我们啊，好开心哦！我跟另外一位这个山友两个人看得很开心，他露出来了。然后我们拼命的在拿，他也在拿相机，我也在拿相机。等到我们相机拿出来，云霭四合又合起来了。这个。我们没有照到那么美的风景，只能够录给你看。他就哎呀真可惜。我说我告诉你，我说这里面你把它想成什么，你说那这个北大武山的这个山头突然间拉啊起开了它的这个窗帘，白木的窗帘，当拉开来了以后，我们看到他，然后他害羞的又把窗帘拉上去了。他说：“你怎么像诗人？”我说：“对，其实你知道的，文字语言之美，它就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不是只有诗人专这个专有。所以有时候我相信哈，这个观音呢，是一个观世音，是一个你跟他啊、哦，他在你在见面了，他对你的启发，他是多方面的哦，他可以真的是啊下着哈、哦，那么这个能够这个和十方一切六道众生啊、哦，然后跟他一样的悲扬，这种悲扬哈的意思有悲有扬，扬是仰望的扬，你看就是这样子，所以爱语。力行彼此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啊，这个让尊重对方，让对方有机会啊，彼此互相布施机会，这叫做力行。而且在修行上彼此力行，同事彼此之间能够啊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人际，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友爱，互相的鼓励，那个是同事。那么。他用四色色的化度有情，离种种苦难，不畏热闹险道，要来让一切有情众生离开苦恼，离开种种的怖畏害怕啊，怖畏，离开种种的险道啊，就是互相帮助，用他用这个来教化。而不是只有观音一个人在救，所以观音无在不在的原因是，他是一个从事教化事业，所以你受到他感染了，你也有观音的如兰香人心，啊，身有余香，你也有观音的那样子的一种他的特质，所以你称念观音，与观音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观音用四色字来。 化度有情的时候，他的四摄事就不是那么简单解释几个字说这四摄事是什么，他的所有的教化都没有离开这些，所以他常习一切众生恶啊，长一切众生善。好，他给这个善财童子讲了这一些啊，这个修行的法门，他的修行法门。那以后讲完了，他说：“吼、哦，我告诉你，我这个东西叫受大悲恨解脱门。”他跟他讲完了，他跟他讲，他说：“现在我在跟你谈话，而且很十方诸佛也都来这里听，